里约的天使。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54年3月1日星期一晚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 The Angel of the Covenant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40301。晚上好，朋友们，那很高兴今晚又能够来到这里，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全心的来服侍主。我们是以极大的快乐用这样的方式来服侍主。那今晚星期晚上看到那这群这么好的会众，那我很感谢主。那昨晚我想没有座位也许会让很多人感到灰心的，那什么时候很多人在外面不让进来，但今晚你们又回来了，那非常感谢你们。那愿神祝福你们，将你们心里渴望的赐给你们。那我很希望得到我们在凤凰城盼望已久的老师的复兴会，赞美神。那聚会让我有点疲乏。那你们能够明白的，那意象对人来说很艰难。那历代都是这样的，那今晚也是，也许一直都是。那直到我们得着荣耀的身体，那时我们就能够明白。但是既然是人，有时候我们无法明白那些的事，那不明白主怎么以那样的方式来行事。那这个星期的某个晚上，若主愿意我要讲一个福音的信息，神无条件的约。那也许是明晚，若主愿意的话，那只是要建立人们的信心，那把他们建立到一个地步，那将所有的惧怕从人们身上除掉。那我们正竭力在这么做。那基督徒在世上没有一点需要担心的，那他们应该是全世界最自由最快乐的人，因为那没有事情，那你不可能失去什么。那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我们怎么可能失去呢？没有东西可以失去的，对吗？我们只要被锚定在耶稣基督里，回家去到荣耀中，那边走边享受快乐的时光，神为我们预备的一切，太奇妙了。那这是乔弟兄坐在这里吗？那距离我第一次见到他已经有几年了，乔弟兄，那你是那个讲西班牙语的教会来的，那我记得呢。那我想知道，当我们上去到荣耀中，像那样所主观干，你知道看到一张你认识的面孔时会怎么样？那我的期待就是想到，那在环球旅行之后，那在全世界看到那么多饥饿的人，那全世界有那么多真正虔诚的基督徒。那我想到，那一个时候，当我们所有背熟的人都坐在一张大桌前。那想到那个时候我们都进到那里，那坐在那张1000英里宽的欢迎的大的桌子前，我们会看到坐在这桌前的圣徒。那我们互相往桌对面望去，那见到那些退伍老兵，那你知道我们有着来自战场的伤疤。那是我们进入荣耀之地时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婚宴。耶稣说，我要在我父的家里跟你们重新再合，那是第一件事。当利贝加去以撒相遇，在田间遇见他，被领进他父亲的帐幕，那结婚何等美丽的图画，那他们怎么样的提供食物啊等等。那当我们到家时，这次的婚宴也将如此。那当我往桌对面望去，看见很多来自凤凰城附近还有不同地方的退伍老兵，我们一定会撒滴一两滴的泪水的，对吗？那只要伸手到桌对面说呢，何等美好的时刻，我们在那里互相对望，伸手到对面，心里充满了爱，场上的老兵，然后看到王在他一切的荣美中进来，穿着白袍走进来，那沿着队列走下来拥抱每一个人，搂着我们，能贴近他一点，用他钉痕的手擦去我们的眼泪，说不要哭，一切都结束了。我们现在都在这里，可进入主从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喜乐，那正是我们所仰望的那日子，那正是我们为这儿奋斗的事。那最近我听到广播电台 那世上大多数的那伟大的科学家做广播里边给世界有十年的寿数，然后就是彻底的毁灭了。十多年那只是猜测。但如果他们在战斗中开始使用氢弹、氧弹，那一个炸这里一个炸那里，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也许会横扫整个的世界，甚至都不会有杉树绿色的东西留在地上了，绝对正是圣经所说的。但那时候我们就不在这儿了。是的，先生，在我们里边有一部分是不死的，不需要原子、氢或任何的东西来那么做，那是灵。我们又在一霎时眨眼之间被提上去，在空中与主相遇。那有三次主的到来，那你们知道这个。那圣经中任何的东西都有三，三是神完全的数字，三、七、十二、二十四、四十、五十。但是他来三次，那第一次来救赎他的心腹，他第二次来接走他的心腹，我们在空中与他相遇。第三次跟他的心腹一起在千禧年的时候来到，那是婚宴结束之后，我们回来过千禧年。那我想要见他，你们呢？不久前，那我听到一个老人说话，他谈到一个老奴隶，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告诉过你们。他说，那个奴隶得到了救恩，主拯救了他，主人释放了他。他快要死的时候，他说，他进了门，说他站在门后面，有人走过来说，山姆，现在的领受你的冠冕和奖赏吧。他说冠冕奖赏啊，别跟我谈那些东西，只要让我站着看他一千年，这是我想做的。我们的感觉也是这样，你不认为那几乎是所有基督徒的感觉吗？我不想要冠冕，我不想要奖赏，我只想要见他，我只想要看他，只是站着看他，那对我来说就够了。如果主在路的尽头定我的罪，说必须转向另一个方向，如果说阴间里边仍然有爱的话，我仍然会爱他，那他仍然是公义的。那我来到世间什么也不是，如果离开世界那也什么都不是。如果我在那里被悦纳成就，这世里唯有主的恩典。那就是为什么今晚我怀着对各处对每一个人的爱全心的奋斗。你可能在圣经上不同意我，那除了圣经我没有太多的教义，我只爱主，就是这样，小就是这样。所以那你可能说，巴拉弟兄，我相信这个呢，也许那我看得不清楚，但那不会让我对你想法不一样，叫我们照样彼此相爱。那出埃及记23章20节，那我们今晚开始读一点经文，那就一些的话语，那直到始终往前走一点，那我们能够得到聚会的感受。那你对聚会有感觉，那有这样的事，那我刚注意到，就我所能记住的，他们告诉我说，当主人高降临时，那我又再记不得发生了什么事，那除非是他们告诉我，我似乎就像做了个梦一样。那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昨晚这里放着一些褥子等等，那今晚这里没有了。我希望明晚不再有轮椅了，那人们能在外面的街上正常的走路好了。那只要你相信，你可以的。耶稣想要那么做，他想要使你们每一个人自由。那大伯他想要带你离开那轮椅，他想要医治来这儿的这个妇人，坐在这儿的这个年轻的女士，正处在生命的全盛时期。耶稣不想你在那儿，他想你像过去一样能够走上来，他想你痊愈。那请相信他。那如果有什么我能够来帮助你的，我会做的。那如果说有一件事我能做什么来帮助任何人却不肯做，我不那么做，那就是个畜类。但我在这里边想要代表我们主，是因为我相信借着他的怜悯能让我做这事儿。我相信我能帮助你们看见他，并且相信他会得医治。那不要害怕，这就是为什么那你不能相信，因为你怕他不会发生， 那在你的头脑里边它已经发生了。那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我相信你们这次有圣经，我想在这里边读一部分的经文的。神差派摩西，看到我差遣天使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声音，不可惹他，否则他必不赦免你的过犯，因为我的名在他里面。但你若实在听从他的声音，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因为我的天使要在你前面行，领你到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必将他们剪除。你不可向他们的神屈身，不可侍奉他们，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他们完全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让我们低头跟着道的作者说几句话。我们仁慈可爱的父，今晚我们是奉你爱子耶稣的名，怀着感恩的心就近你，知道他向我们应许了，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那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奉他的名来，我们就必得着所求的，因为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走神所预备的道路。因此带着完全的确据，我们相信我们必得着。主啊，我们祈求你此时将你话语特别的恩膏赐给讲的和听的，愿那听的能领受，愿主打开一条路，像先前一样，那拔出不信的根和枝子，愿神种子的苗圃撒在听者的心里，愿他今晚长出丰盛的结果。主啊，请你怜悯你今晚赐给我讲道的这一小群会众，是你宝血所买书的，我爱他们。我祈求你让我以某个方式通过奉你的名跟他们讲道来帮助他们。我们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神在这里差派摩西，那你们大多数人都熟悉这故事。那神怎么带以色列人，那从埃及上来，那进入应许之地，那因着饥荒，那他们在早期被带下了埃及。神预先亚伯拉罕赐给他应许和约，说他的种子要寄居在陌生之地400年，后来神要用大能的手将他们领出来。那何等奇妙的想法。神说以后他要将他们领进他赐给亚伯拉罕及其种子作为应许和永远产业的地上。那我们知道先祖们卖了约瑟，他是基督完美的预表。那他怎么为父所爱，为兄弟们所恨，那预表啊，那是基督在约瑟里面。那他们无缘无故的恨他，因为他属灵，他生来就是个先见，他能看异象、做梦，那并讲解梦，他比其他的兄弟更属灵。他们无缘无故的恨他，他们本该更爱他，因为首先神与他同在。那你只要恩待那些有神同在的人，然后留意看你会多么的兴旺。神总是与他的儿子基督耶稣同在，你知道的，所以只要恩待他，然后看你有多么的兴旺。但他们不是那样，反而恨他，嫉妒他。非常完美的预表了今天属灵的教会被同父异母的兄弟毫无理由的恨恶。那他们本该在爱里，他们正在举行大的复兴会，那大家都应该为此而爱神。 那相反他们却无缘无故的。那你注意，父亲给了一件彩色的外衣呢，只有七种完全的颜色，这些完全的颜色是彩虹里的七色，那也许彩虹就是基督的预表。耶稣复活以后，约翰看到的坐着看上去像碧玉红宝石，那就是流变和变阿米，首先的和幕后的，昔在今在以后要来的，大卫的根和后裔，晨星沙伦的玫瑰，谷中的百合花，阿拉法俄梅戈，他坐着头上有彩虹，那是一个约，彩虹是指约，神将彩虹的迹象作为一个约赐给诺亚。神借着耶稣基督跟世人立了一个约，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那约瑟有一件彩色的外套，也许是彩虹的颜色，那后来他被他的兄弟们所恨，那人们认为他是被自己的兄弟们杀了扔在坑里，像耶稣被自己的兄弟杀了扔在坑里一样。但约瑟被提了上去，坐在法老的右边，管理那世上最大的商业和军事的国家。那若不借着约瑟，没有人能去法老那里。耶稣从坟墓的坑中被提上去，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那若不借着子，没有人能到父那里。那若不借着子，没有人能去。那留意约瑟在试探中，他坐在监牢里，他的胡子长了出来，那酒正和善长在那里。那他们做了一个梦，约瑟解了梦，其中一个失丧，另一个得救了。耶稣那被钉在十字架上，在死亡的监牢里，那一个谁失丧，另一个谁得救了，完全的预表。那他舍了自己的身体作为一个见证和迹象。那约瑟死的时候，他说有一天神必要眷顾你们，他把骸骨留在棺材里。那最近我亲手摸到了一家博物馆里有大约这么厚的铅制造的用铅锤打出来的棺材，那据说从埃及被带走了约瑟的骸骨就曾放在那个棺材里。那著名的司昆石，那在我看来就像一块贝勒佛德的石头一样，那只是放在一张独特的很旧的椅子上面的一个东西。那不管怎么样，那在下一期的这个，那约瑟死的时候，那他留下的遗言，即对他的骸骨留下的遗言，让他们知道有一天他们要出去，那在那些骸骨消失之前他们要出去。那我想在这里边停一下，你知道圣经是借着末世赐下的，那你不只是在学校里边学习的，那你必须得借着圣灵的启示而来。那不管你多聪明多精明，是圣灵启示神的道。那看看耶稣时代的那些法利赛人、撒鲁干人、教师，那没有瑕疵的圣人，还有学者，那他们必须得出生在那某个的家谱里边，在立位的支派里，那必须从幼年起就在经门上接受训练，知道每个意思，然而他们却没有认出耶稣，没有看出他来，而整个的经文都摆满了主的到来，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不要指望靠教育或神学来认识神，你认识神是借着重生新生。圣灵写了神的道，那他让道在那里边错综复杂，神说我将他像聪明通达的眼睛就藏起来，像愿意学习的婴孩就显明出来。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什么事，就必须要做婴孩，那不要太聪明了。那上升的路就是降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自高的必降为卑。那我想到了那写圣经，那圣灵怎么把那些的奥秘隐藏在那里，所有的圣经学院还有神学院永远不可能把它给掏出来，唯有神知道，并向他所愿意的人启示，对吗？都去了海外时，那布兰太太，那神知道我多么的爱他，他会给我写信，他会说，亲爱的比尔，今晚我坐在这儿想着你，为你祷告，孩子们已经上床了，我们非常想念你。那我在读他说的话， 但我再从字里行间来读，因为我爱他，他也爱我，那这是个爱情的故事。那他写了信，那字面上没写很多，但我知道字里行间表达了什么。那当你爱上了基督，你也是怎么读圣经的，是在字里行间来读，你明白了主所说的东西，明白真正属灵的意思。那比如说我们现在，那举个例子，我刚好浮现在我脑海里，我们正在讲这点。那当约伯老了，神那使了兴旺，魔鬼说他要怎么对付约伯，他做到了，取去了约伯所有的财富，让他成了一个乞丐，杀了他的孩子，烧死了他的牛群，让他从头顶到脚掌长了毒疮，让他坐在外面，甚至都不能够待在屋子里边，也许那毒疮的气味啊，实在是太臭了，让他坐在炉灰中，那用瓦片来刮自己，那他坐在那儿，他教会里那他的兄弟们的会员们来到他那里背对着的七天，何等的安慰。那他们说，约伯你犯罪了，很多人认为人们生病是因为他们犯罪了，那神的确用疾病来对付罪，但并不是每件事都是。那在这件事上，神在纠正，或者说不是纠正，而是要把信徒的品质要显出来。那约伯坐在那儿刮这些的窗，那他妻子过来说，约伯也看起来太惨了，为什么不弃掉神死了算了，那你祷告过了，做了一切的事，你坐在那里刮那些窗，那大家经过都取笑你，你成了个笑柄，神肯定不再应允你的祷告。说些像这样的话，那我能看到这位老先祖，他抬头望着妻子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这太奇妙了。他从没有说他愚蠢，他说他说话像个愚顽的人。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就是了，下了决心。那有时候当你在为自己认领神的应许时，你自己家里的一些人会是那个先使你灰心的人。那在任何内心怀有深切真诚的人，像你或今晚在这里的任何人都会来到这里，那参加这场聚会，那你们内心真诚，那神就对你有义务。如果你做了努力，神就有义务来做出他的努力。所以王子以利户从东方而来，那真希望我们有时间分解这个词儿。那以利、以拉、拉、神、耶和华，那分解这个词儿，去给你看神的一个代表，其实是指基督临到处在极其困苦中的约伯。那他没有控告约伯是个暗中的罪人，他开始告诉约伯，那不是，他说，瞧约伯，那我要分解了，让孩子们能够明白。那你想过了，在14章，那他说到约伯，他在写，那他说看看树，那他倒下了风把他刮倒，那他又能再生长，种子从花瓣里边掉落，雨水降临，形成了一支送葬的队伍，把它埋葬了。那烂在了土里，那种子裂开，果肉出来，那不就种子不见了？那果肉没了，那花瓣没了，茎杆也没了，那并不是种子的尽头，有一个生命的细胞又会活起来。不久前，我跟一个叫那斯普真的为了工会传道人坐在一起，那么一起吃冰淇淋。那 CH 俱乐部的农业时刻到了。那你们这里很多人属于这个组织，那也许你们有，那他们有一种的玉米，那机器会生产出非常完美的玉米，那你可以从机器生产的一袋玉米里边取一把，从田里长的一袋玉米里边取一把，那把它们混在一块，那你再无法区分它们了。把它们拿到实验室切开了嘛，也许在那些多倍的显微镜下，那看上去的皮儿有多厚，那它有适当数量的水分，同样数量的钙，那里面的每样成分，那玉米芯处在正确的位置上，它可以制作同样好的小馅饼，可以制作同样好的玉米片，吃起来就跟另一个一样好。那他说，你能区分它们的唯一的方式就是把它们埋了。人造的玉米一腐烂就完了，但神造的玉米里边有生命的细胞，它又能活过来。我说，斯普陈弟兄，你最好握紧我的手，我可能会让你难堪的。那会使任何一个进信会的信徒，为了工会的信徒叫喊起来，不是吗？ 瞧那两人可能都属于教会，那看下去相像，那互相的输血，但一个有永生，而另一个没有。那他们俩都去教会奉献十一，都很虔诚，但一个有生命，另一个没有。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约伯注意到那个生命细胞都会回来，他说但人去了坟墓，他儿子来到他却不知道，那他们尊重他，他也不晓得，他说唯愿你把我藏在坟墓中，等你的愤怒过去。那以利户以这样的方式去了约伯，那他们说约伯，那所以这就是了，他说约伯，花儿从未犯罪，那是为什么他死后又回去的原因，那死去又回来，但人倒下就永不回来了。但他说有一天一位义者要来，他能够站在破口之间，一只手按在犯罪人身上，一只手放在圣洁的神身上，那连接搭桥，它将是生命的连接线，那是人要复活。哦吼，那这是死亡对约伯就算不了什么了，他再不需要鼓励了，他是个先知，神的灵降在先知身上，他从炉灰中站了起来，他摇醒自己，闪电开始划过，雷声轰鸣，先知进入了灵里，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皮肉之虫虽毁坏我的身体，然而我必在肉身之中得见神，我自己要见的，亲眼要看的，并不像外人，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来世上，我们肯定也带不走什么，但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为什么还灰心呢？末了我必看见他，虽然的全身都是毒疮，但我在肉身中必得见神。阿们。哦，看一看他。那后来约伯，那必须得快点了。那约伯死的时候，他指定了要埋葬他的地方，现在留意自己的行间的意思，他在巴勒斯坦地指定了埋葬的地方。那亚伯拉罕来了，当他爱的人萨拉死的时候，若是没有亚伯拉罕和萨拉，天堂几乎不是天堂了，对吗？圣经的那些的宝贝儿，那看看他们多么忠诚可爱。那注意，萨拉死的时候，亚伯拉罕在约伯安葬的坟墓附近买了一块地。那我想知道为什么呢？那他们说呢，我们要把它送给你，他说不，我要为此给你们多少舍克勒的银子，那今日我要在这里做见证，让你们知道我买的这地作为我埋葬的地方。我想知道为什么，这是个先知，他埋葬了萨拉，那后来亚伯拉罕死了，他跟萨拉同葬，对吗？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死的时候他被带去与亚伯拉罕同葬，对吗？以撒生雅各，雅各死在埃及，但是他在死之前，他作为先知知道他的儿子也是先知。那天晚上主的天使摸了他的大腿窝，在河的这边，他是个了不起的强壮大能那奔跑的诗人，那在河的另一边，他成了瘸腿的王子。我宁愿是个瘸腿的王子，你们呢？神摸了他的大腿，那肉就贴在骨头上了，他一生都跛脚行走。他说约瑟，在我死之前，你把手放在我这瘸的大腿上，你指着我们祖宗的神起誓，你不会把我的骸骨葬在埃及。我想知道为什么。那这没有记在圣经里边，那是在字里行间的。好的，约瑟这么做了。那雅各死了，约瑟把他带上去葬在了巴勒斯坦，与着父亲以撒和亚伯拉罕同葬。那约瑟死的时候他说，不要把我葬在埃及。我想知道为什么。在你们出去时要把我葬在巴勒斯坦，与我的父亲同葬在那儿。想知道为什么。他们是先知，那他们从上方看事情，他们知道约伯说末日救赎主必站立在地上，他们正在仰望的要来的弥赛亚，他们知道埃及地没有任何的复活，复活要发生在巴勒斯坦， 那在马太福音27章，圣经告诉我们，当耶稣从坟墓里复活，睡在尘埃中的圣徒多有跟耶稣一同起来了，从坟墓出来，进了圣城，向多少人显现，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伯。那我能看到，那耶稣复活后，看到他们在地上显现，那他们交谈知道，那他们进去了。那朋友们，这是为什么今天我说我也被称作圣滚轮的缘故。是的，那我很高兴，我把它当成是一份极大的荣幸。我不管你们怎么叫我，只要把我葬在耶稣基督里，因为那些在基督里的复活是神必将他们与基督一同带来。我不是通过神学院的神学看这个，我是透过神的灵看待，看到复活。只有那些在基督里的，神才将他们与基督一同带来。我们怎么进入基督耶稣里？不是借着加入教会，不是借着握手，不是借着带着书信，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哥林多前书12章，成了那身体的肢体。阿们。多美好！那他就在这儿，那看看他。那多少年过去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伯，那后来摩西和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摩西带约瑟的骸骨把他埋葬了。想想那些后辈被鞭打的可怜的希伯来人经过，那遭受埃及的逼迫者的折磨，但每当他们往那牵制的棺材望去，看见约瑟的骸骨，他们就会说，某个荣耀的日子，我们要离开这里，因为先知应许了我们，在那些骸骨，那在他们腐蚀之前，我们要去到巴勒斯坦，我们要回家。约瑟在那里是耶稣多么完美的预表。不久前，彼得和我去了母亲的坟墓那里，那当了18个月大时，他的母亲就死了。复活节早上，我们把一朵小花放在坟墓上，小家伙哭了，我搂着他说，宝贝儿，不要哭。我说，妈妈不在这底线，你妹妹也不在这底线，但他们的身体，他们的骸骨躺在那里，那在大洋彼岸有一个空的坟墓，在那位从坟墓复活的里面，那不知道死亡或毒刺，他们在他里面，某荣耀的日子，我们要从这里边出去回家，完美的预表。那注意，当神的道，那在埃及几百年后，神的道应验的时刻到了，神必持守他的道。那应许的时候临近，那埃及兴起了一位不认识约瑟的法老，他开始逼迫以色列人。神在火柱中降临，呼召一个被召又逃离他的人。那火柱就是立约的天使，我们都知道这个，任何圣经读者都知道那是罗格斯，即基督。圣经说，摩西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一切财物都更宝贵。他一脚踏在了宝座上，却离开了埃及。但是他说，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那注意，所有的大人物，那大人物还有每个个人，都有一个做决定的时候，那就必须说是或不。那今晚这里那可能有很多这样的，那就必须说我要接受基督做我的医治者，或者我不愿意接受。注意，那我们得快点了，因为那还有大约12分钟。想一想，应许的时候临近了，神在燃烧荆棘里的火柱中呼召摩西，然后神差派了他。那看到我差遣我的天使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进入所预备的土地，就是神赐给他们的地，你们要听从他，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我的名在他里面。若实在听从他的声音，照着一切所说的去行， 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那罪，神说现在我差遣他，我已经把那地赐给了你们。那就在这儿，要明白，我已经把巴勒斯坦赐给了你们，现在他们是你们的了。那这都被西魏人、耶布斯人、比利洗人、亚摩利人用栅栏围了起来，那这都被围了起来，但我已经把它赐给了你们，他们是你们的。那让我们来分解一下，那地属于的，那神没有说我要进去清空的那块地然后把你们放下去，那他说我已经把这赐给你们了，但现在你们去跟他们征战，这就是了。那女士，你们每个人今晚神已经赐给了你们医治，他已经赐给了你们医治，是你们的产业了。那都被亚摩利人、迦南人还有其他一切的不幸的东西所束缚，但是你们进去接管他，他是你的了，他属于你们。那是的，如果我做王就必须征战，主要加给我勇气。那这不是野餐，这是战场，那不是我们躺卧的地方，说主啊你必须来呢，在我里面推动我，然后我再去做。不不，你不是那么做的，神从未那么做，他有一个基础，就像我昨晚说的，那就像电流的法则、水的法则、引力的法则，那一切的事你都必须相应的来运行。那神说地在那里，那些以色列人他们看见了地，但他们说那我们不能夺取它，那我们在这些高大的人看来就像蚂蚱一样。那些探子回来，但约书亚和加勒在那里，他们知道神说的话，他们说我们能够夺取的，这是我们的。哦，耶利哥太大了，甚至他们能驾两辆马车，那绕着这个城墙在赛马，那我们用我们的这么点的枪矛等等怎么能够进去呢？城门都关闭了，那里有高大的看上去像巨人一样的人，那迦南人也许是韩的后人，那我们怎么能够进去接管那地呢？那瞧他们看的是肉身的部分，那这个妇人怎么能够走路了？那个人怎么能了？这个男人怎么能离开轮椅呢？那怎么能几天后就要死于心脏病的，此时怎么能够痊愈呢？那是不合理的，你不能够推理他，神不是借着推理来认识的，没有人能明白，你必须得凭信心接受，说是那样的。那这是反科学的，是反知识的。世上的知识在神面前是愚拙的，同理生子是违背所有科学的。但是他生了儿子，这世界是从哪儿来的？神只要说话，说要有就有了。那神已经赐给了你这应许的，是你的，每个人。那1900年前耶稣死在哥哥他时，你们每个人就都得了一治。我知道这里有很多的旗帜长起来，有很多的迦南人站在那儿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很多比利洗人说啊，我不相信那些的神观论，但仍然进去夺取了的是你的，神把它给了你，这是个应许，进去夺取它。既然神那么说了，你还在乎迦南人干什么？那些拉长的脸的人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那对他们来说是的，但对信徒来说却不是。有人说本来就说我不相信，我说那不是给你的，他只是给信徒的，就是这样，他不是给非信徒的。那神说去夺取的，那对，他说我要差遣我的惧怕，差遣我的天使在你前面，他们预备道路。那对，但他们去到那儿，那一个看的是物质的东西，另一个看的是属灵的，即神的应许。那不久前，那5-6年前，我被叫去医院，一个男孩呢得黑白喉快死了。那医生，那因为我有儿子有女儿，不肯让我进去。他说传道人不能进去。那后来我得知这人是天主教徒，他说你不能进去，他说你自己有儿女。那这人那想要真诚，他说那男孩要死了，你对他无能为力，他现在已经昏迷2天了。那心电图不管什么，那心电图显示那心跳几乎要掉到零了，那心跳永远不会恢复了，男孩要死了。那老父母亲站在那里说无论如何我们都想要他进去。那行，我说先生，我说一位神父若是站在这里想要给那男孩做教会的临终祈祷，你会让他进去吗？他说这当然了，但神父不像你是结了婚的有孩子的男人。 我说我愿意承担责任。那他领我进去，我打扮的像个三 K 堂那样，全身像那样盖上东西，那洗手，那送我到男孩的面前，那他昏迷了，妈妈跪在这边，爸爸跪在那边，护士站在床头，那我没有做什么，只是求神让男孩活着。那不相信像那样取血的小家伙是神的旨意，他才大约15岁，万寿在他身上。我说神的，这是你的道，我相信你的万寿在他身上，纪念你所说的话。然后起来说阿们。爸爸跑到另一边抓住妈妈亲吻了，说妈妈这太好了不是吗。那男孩躺在那快死了，那他说，那妈妈说，亲爱的，想到主已经医治了我们的孩子，这真是太好了。而孩子躺在那快死了，那小护士说，先生，我相信你可能误会了医生说的话，那有信心是好的，但你怎么能有像那样的趋势那么高兴呢？你的儿子几个小时后就会是一具尸体了。他说那心电图下降，那不管是什么电的什么东西，他说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人知道他能够再升上去的。那男孩要死了，那老圣徒抹去眼泪，我说放在那小护士的肩膀上，他说，哦，亲爱可爱的孩子，他说你看的是那个心电图，因为那是你知道要看的东西，但我看的是神所做的神圣的应许，我的儿子活了，哈利路亚。那男孩现在结了婚生了孩子了，是的，取决于你对神的应许怎么想的，他赐给了你，只要你进去得着的，他是你的，去夺取他。他们说啊，我们不能，但约书亚和加勒知道神已经说的话是什么，所以他们相信。那注意第29节，神说，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恐怕地上的野兽多起来害你，那来害你，但我要渐渐的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那当你能得着那地时，我就要把他们撵出去。这就是了，那现在就接受，不管你感觉怎么样，别等到祷告开始，现在就接受。如果你的脚不能动，但你发现你的脚趾可以动，那你现在需要的就是这个了。是的，我要渐渐的把所有的仇敌撵出去，所有的不信，所有在聚会结束前你可以叫喊，在地板上跑来跑去了，当你能接受时，他说我就要这样把他撵出去，我差遣我的天使行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那伟大啊，我告诉你，那是那基督徒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所拥有的特权。我们就像那去这里的一个大游乐场，那走进一家大型的百货商店，那走进百货商店往这里边看看，那这里有东西你喜欢这样，那我走进百货商店的时候，我喜欢到处看一下，你们大家呢，特别是如果这是我的，我看到高处有什么东西，我拿把梯子爬上去看看的，查看它，看的是什么。在基督耶稣也是这样的，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进入了神的大型百货商店耶稣基督里。我们在那里有和平、喜乐、快乐、忍耐、良善、温柔、谦和、圣灵、神的大能、说方言、翻方言、神的医治、荣耀、叫喊、智慧。哈利路亚！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是每个信徒的，属于你们。我是耶和华，赦免你们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们一切的疾病，这都是我的。说神的意志看上去放得有点高，但他就放在我的百货商店里边，因为他就在那儿，这是我们的百货商店。阿们。那么当我在那里时，我会爬上去拿到这个，它是我的，可能得升高一点，可能得拉紧一点，但我会得到它的，它属于我，我下决心要得着的。那以色列人也是这样，他们进入那地，到了那些高大的围墙那里，那见证人那约书亚看到神分开了河，那如果人们开始呼喊，城墙就会倒塌，那要他相信是容易的。那你们领受了圣灵的血，见证了耶稣基督活着并作王的人，让你们相信神的医治应该是件容易的事儿。那约书亚知道他们一开始呼喊，城墙就会倒塌，胜利是他的，因为神那么说了。这就是了，神那么说了，主的天使在他们前面行走，夜间是火柱，白日是云柱，立约的天使基督罗格斯还没有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那我要问你们一件事， 那是旧约的迹象。他们跟随那火柱，不管他去哪里，他们也去哪儿。那火柱停下来是他们也停下来。他们在火柱下搭帐篷，在火柱下。那圣经没有说那火的雷暴云它是火柱，那它停在哪儿，他们也停在哪儿。那些祭司观察它，那它什么时候移动他们就吹号，即使是半夜凌晨三点或中午十二点，那他们都打包起行，那他们跟随着火柱，他们借着这么做持守在主的旨意里。多美！如果他们在新约失去了那火柱，那那是指在我们的时代，经过了1500年的黑暗时代，他们没有看到的。但有一天，一个叫马丁·路德的人，他看见了那火柱，就在第一次改教中出来了。但你知道吗？他们教会组织的如此之紧，那他开始变得只是路德派的教会了。那要么是路德派的信徒，要么不在教会里。火柱不悬在那种的东西上的，于是火柱离开了。那路德派不能够跟随火柱，因为呢，那路德死了几年，那另一代的仆人或教会的使徒，那一代又一代变弱了，就像门徒一样。火柱从路德派的教会离开了，那路德派不能够走了，因为已经把一切的仪式都能写了下来。后来英国有个叫约翰·卫斯理的人看见了火柱，他离开了。他有场复兴拯救英国、美国还有当时已知的那英文的世界。卫斯理的父亲，卫斯理、乔治·怀特菲尔德、纳斯伯里，那么很多人，那他们有了那个大复兴。那首先你知道，他们又组织的如此之紧密，至于几代之后，他们又开始变得极其冷漠呆板了。是的，火柱不会悬挂在那个上的，那他又离开了。那群叫五旬节派的看见了，那他们跟着他又离开了。他们在火柱下建立了一个教会，但他知道可悲的是，五旬节派的组织又组织得如此之紧密，火柱又出去了，他们又走不动了。是的，但火柱还是在走，神说的会的。是的，他们夜间有火，白日有云的迹象带领他们。那今晚在神的家里，同样的火柱就在这屋子里，就在这儿，因为这是立约的天使，是主耶稣基督。他受死了又复活了，是活到永永远远。他应许他所做的事我们要做，并且要做更大，意味着往父那里去，对吗？他从未宣称自己是医治者，他说我只有看见父所做事我才做事，那就是我做的事，对吗？我们昨晚讲过了，查考愿福音5:19，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那他们也许批评他没有医治所有在皮大池边上的那些人，那他只医治了一个在褥子上的人。神先给他看那人在哪，他便去做了神告诉他要做的，然后就走了。小的说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但我看到父做什么我也做什么，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好的，那是在地上彰显跟随神旨意的火柱。那今晚1900年后，我们有同样的火柱在我们中间。那我们刚才买了一张火柱的照片，那我是怀着敬畏这么说的。那科学证明了，那如果我今晚死去，那火柱跟我毫无关系，我只是个人。那火柱在教会里不但与我同在，还与你们每个人同在，我们所有人。那只是神的一个印证，你知道这故事。那近期会传道人在神的意志上挑战我，去到那里说我只不过是一个宗教的改变信仰者，我应该被赶出这城，他应该是那个做这事的。那很多人也许在多少参加就是聚会，去找我们看，肯定的到处都有。那他们在报上登了很大的一版，那里说我不想跟任何人争论，但博斯沃斯利就说那让我去吧。那我看到的时候想到了年老的加勒，那个老人家站在那儿70多岁，那试验他的机制，对决一个从公墓或神学院里边出来的新的学者，公墓和神学院是一样的。那所以他跟这个年轻的神学博士站在那儿，那博斯沃斯利就说没问题，伯南弟兄，我不会争吵的。那天晚上你们都知道，那老先祖站在几千人的面前是多么的冷静。他说贝斯特弟兄，我只问你一个问题，你只要回答是或不是，那问题就解决了。他说耶和华救赎之名 是否适用于耶稣，是或不是，问题就没了。他说我上去的时候会回答，弟兄说我现在就要求你回答，你不需要上来了。是，那无话可说。弟兄说那对不起，贝斯勒弟兄，你无法回答那个，我的新约里边有600个问题，宣称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说那还只是我最软弱的一个论点，他证明了那是他最软弱的一个论点。但如果他说不，那如果耶稣不是耶和华以勒主所预备的祭物，他就不是耶稣基督。那如果耶稣是耶和华以勒，他就必须适用于其他救赎的名字，他就是耶和华拉法医治者，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问题就没了。就是这样，那天晚上这位贝斯先生上去，那打站在你的传道耳光说，那带那位神医上来让我看他行神迹，我就相信，让我看一看。那波苏斯利军因这事是的蒙羞，那波苏斯利军知道我在楼上第30排，他说那没有人知道，因为我相信我妻子某警察坐在那儿，我弟弟他们带我上去了，我坐在那儿外套竖起来。那我弟弟，那波苏斯利军说，那我知道巴兰弟兄在聚会中，如果他想要下来解散会众，那很好，那如果他不下来，那取决于他。那我弟弟霍华德说，你安静坐着。我说好了，我正安静坐着不是吗。那就在这时我听见有东西发出，这时他来了。是的，我就不能安静坐着了，我站了起来。我妻子告诉他说不要管他。那人们开始哭喊，一大队的演说员，几百个人手挽手，我上了讲台。那我说呢，只是要解散会众。我说贝斯先生，大家对他不要有坏的想法，在美国作为美国人，他有同等的权利相信他所信的，那他有圣经的权利去相信，但作为美国人，他有同等的权利相信或不相信，那就是我有要相信一样。那这是为什么我们在韩国等地打仗。我说我从来没有一次说我是神医。我说第一次遇到耶稣基督的同一个老魔鬼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在我面前行见神迹，那让我看你能够来行神迹。那不久前一个人在电台上挑战我说，若任何人证明一件神医治的病例，他要给这人$1,000。那大约一个小时后，就有大约20个病例站在门口，有医生，有声明等等。我说我们去拿了$1,000。我去了他家里，他说我会带你去我们总部德克萨斯州的艾比伦，那我们会带一个小女孩到那里，我砍掉她的胳膊，那你医治了，我们拿着她，那让你医治，那我们所有的弟兄都会给你$1,000。我说你患有极其严重的心理缺陷，竟然有人想这样的事儿。我说那遇到耶稣的同一个老魔鬼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在我面前行见神迹，让我看你行神迹，我就相信你，现在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吃下去，让我看你这么做。魔鬼带到了圣殿上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他会为你吩咐他的天使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个耶稣引述经文，那同一个老魔鬼在石架上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把双手拔下来下来，我们就相信你。人们在他脸上蒙块破布，用围子打他的头说，你知道人们在做什么事儿？你是先知明白一切的事儿，要告诉我们答案，你的是谁。同一个老魔鬼今天仍活着，还是一样的，那想这样行现神迹，却没有足够的智力四处看看，看到神正在做的事儿。那或者说我要这么说，用正确的属灵的态度，我看神正在做的事儿。那耶稣说，由他们去吧，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人岂不都要掉在坑里面吗？所以不跟他们闹着玩。那我对波苏斯弟兄说，你不该这么做。我说我从未宣称是神医。那当时我的书籍17种不同的语言出版，我说我从来没有一次发表过任何的声明说自己是神医，我总是说神是医治者，我是把人们指向耶稣基督。我说那至于说了异象，那是真的，那是神的一个恩赐。我说任何人都知道神与错误毫无关系，神永远不会为谎言做见证，那你们知道这。我说如果这是真理，神必为真理做见证，如果这不是真理，神就永远不会为他做见证。我还没有来得及说完那话，他就来了，他们拍下了他的照片。那天晚上他们回到家，道格拉斯摄影室的一个犹太人和天主教徒那他们冲起了照片。那他们雇他去那里被测握拳，放在老圣徒博斯沃斯利君的鼻子下说，像这样给我拍照，我要把他钉在我的杂志上，剥掉这个老家伙的皮，我们拿着皮钉在我的书房门上纪念神的医治。一个浸信会的传道人，那并不是所有的浸信会的信徒都像那样的。那这时那他这样用手指，那他像那样给贝瑟拍了6张光面照片，当他们冲洗照片，把这张取出来是神不允许的照片，拍下任何一张那种的照片，每一张照片都是空白的。后来他们取出另一张照片，这就是主的天使在那照片上， 他把照片寄给乔治莱西联邦调查局指纹文件的头头，他把照片保存在那里研究了几天，研究了每样的东西，然后回来那天晚上叫我们到巧牌大厦，说那谁叫布拉姆士，我说是我，他说请站起来，他说你会像世人一样的去世，但是只要还有基督教的文明，你的照片就永远不会过时，他说这绝对是，他说那老伪君子总是说不可能有科学的证据证明不朽坏的东西，那他们也再也不能那么说了，照相机的机械眼拍不了心理学，只是真正超自然的存在，他就在那儿。那今晚他就在那儿的是什么？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我所支持的真理在那儿。那人们在全世界的聚会上都看到了那个。当我还是小伙子，在浸会教会里边给我的第一群人施洗时，他就在河上被人看见了。一天下午有500人在杰逊维尔斯普林大街的底下，报纸刊登了一篇有关的文章，说当地浸会传道人在河里施洗时，一道神秘的光出现在了头上。他去过很多的地方，你们在另一本书上看到，那天晚上他们在那里拍到了他，就在头顶上，那并不是因为我，那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跟随以色列人的同一个火柱，今晚正在跟随圣灵的教会。摩西只是以色列人中的众先知中的一位，他不是众以色列人，他只是他们中的一个。火柱不只是跟随摩西，虽然神说要差遣我的天使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但火柱不只是给摩西的，也是给所有以色列人的。我们必须作为一个单位携手共进，我们必须除掉我们的分歧，放下我们的教义等等，手挽手向前走，接受全能神赐给我们的应许。愿他祝福你们，这是我的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尽烦感谢你，我在这里对人们断断续续地说了一些话，占用了他们很多的时间，我们是如此可爱的会众，全能的神啊，你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今晚都坐在神的宝座上，期望教会向世界的宣教，让他能回来坐在大卫的宝座，就是自己的宝座上，也就是他理当承受这宝座。主啊，请应允，愿他的同在，那伟大的罗格斯，在旷野与以色列人同在的神的天使，当时他在自然上带领他们，用来自天上的玛拿喂养他们，今天他也在带领教会，用来自天上圣灵的玛拿来喂养我们，就是能力神迹和奇事，我们为他感谢你。我现在祈求也差遣他去到你无用的仆人这里，愿这是我们值得长久纪念的一个晚上。当我们离开会堂回到各自的家中时，愿我们能像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门徒一样说，因他的同在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我们奉主的名求，阿们。那我本来想晚上觉得蛮离开，但我那是的，这对我来说是新的，那聚会不像现在这样有力量，因为我开始说话开始讲道，那是不同的恩膏，但我们那没有经理，所以我们就一起忍耐一会儿，愿神与你们同在。那比利，你发的是什么卡？ M1-100。 他今天下午还有晚上发了100张卡片，那我想上面有字母 M。 好的，那任何人想要一张卡片，那只要下午或晚上早点进来，那就下来拿着卡片，把卡片发给人们，那然后那当他发完时，那他在这儿，当他发完了没有卡片了，那晚上夏里特弟兄过来，那载我过来，带我来这里参加聚会，那我们就在那里开始叫很多人来台上，那尽可能多叫人上来，那然后为他们祷告。那朋友们，首要的事是，如果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那今早我有一个神奇的意象，他的3-4次浮现在我脑海里边，要把它讲出来，那我要等到以后来讲。我醒来，我妻子坐在现场某个地方，那他从房间出去，在他出去时，我正抬头看一道方形的光，那一个有能力的意象出现。我妻子回到房间，我告诉了他，我们在圣灵的大能下摇晃。那今天我把这个告诉了一些的弟兄，我甚至都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但他绝对是很荣耀的。也许以后我会有时间来讲，明晚或什么时候。是什么字母？ M。 让我们，我相信我们昨晚叫的最前面的卡片， 那昨晚我们从一教到十五，对吗？是不是？我们是从哪里教的吗？一到十五。那今晚我们教最后面的卡片，八十五到一百。谁有 M 八十五？举起手。八十五号的女士到这里来排队。八十六号，谁有 M 八十六号的高卡？八十六号，请举手。八十六号，好的先生在这里。谁有 M 八十七号的高卡？请举手。八十七号的高卡，好的女士在这儿。八十八，谁有八十八号？八十九，谁有八十九号？请举手。八十九号的高卡。M 八十九号。那你们能不能看看彼此的卡片？那可能有人是聋的，听不见，他们是那检查轮椅上的这些人。那八十九号 ，M 八十九号。那不管这里谁有 M 八十九号的高卡，请举手。那西班牙裔的或印第安人。那请会说英语或会翻译的人互相看看对方的卡片，那看看他们可能听不懂我说话，那有人能够翻译一下，因为也许他是用英语写的。 M89 M89 号出现了吗？好的，M89 号。那记住，许多时候我叫了他们，他们说没有人告诉我我的电话卡被叫到了，但没有人告诉我我是个聋子，那或者说我起不来我不能动，那没有人能帮助我，所以那记住我已经叫了89 90，是有 M90 号的高卡。91号，92，请举手。92 93，请举手。94 95 96，是的。97 98 99 100。当他们排队时，那我希望呢，如果思琴愿意的话，那请乐师拿到思琴那里去。那这里有多少没有祷告卡的想要得医治的，请举手。如果你注意在每场聚会里，那台上一个人得医治，底下就有十个人得医治。那教会要求你做的唯一的事就是祷告，全心相信我告诉你们的事是真理。那神已经行了这事，那我全心相信你们每个人都必得医治。愿主神祝福你们，应允祷告。那如果可以，我现在要请每个人，尤其是小孩子，那尽可能安静的留在座位上。那因为这是主的聚会。好的，如果可以，那请你给我们起个调。那基督徒们，那我肯定你们明白，我是你们的弟兄。在这些聚会上，我们是在努力抵挡一切的东西。那你们站在台上，那一堆的灵，当你们异象闯入到灵的通道中时，那大家都祷告，那有人疑惑，有人这样，有人那样。那你没有意识到，那一天耶稣遇到一群像那样的人，他就拉着一个人的手领他到城外，那吐唾沫在地上，或泥涂在他眼睛上，告诉他去洗。那第二天他就看见了。行，耶稣走进一个地方，因为一个小女孩刚死，人们在那里边尖叫耻笑耶稣，因为他说女孩没有死。他把每个人都赶出了屋子，他走了进去。那你们必须联合协调同心合意，然后圣灵在台上，那只要一个祷告就应该什么事儿都会发生了，那就应该结束了。我想你们相信我传讲的真理，神知道我讲的真理。我看到聚会上多了很高的轮椅，还有褥子担架等等，那只站在讲台上，在非洲一天下午做了一个祷告，一个祷告，一个祷告就有两万五千人得了医治。当他们看到事情在台上发生，那就没问题了。他们说如果神在那上面，神也在这底下，那他们甚至无法搬运人们离开时丢下的拐杖、褥子、担架等等的东西。那他们让卡车开到那儿，把那些东西从地上拉走，那人们就将他们丢在地上堆成了堆儿。那一个祷告有两万五千人得了医治。那在那边让人们排队上来时， 我要你们每个人真正的祷告，我让你们现在全心的相信，相信神会使你们痊愈，神必这么做。哦，我希望我们一直都有这种的信心。我看那位女士刚才在会中里边得了一治，是的。愿主耶稣祝福我们。那当我说话时，我要你们敬畏，尽可能的敬畏，全心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这里，要使所有有需要的人得以痊愈。那所能做的事，那在审判的日子，当所有人心中的秘密被揭露时，那在场的全能者，你们在那照片上看到的天使就站在离我此时所在之处不到两尺远的地方。现在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把这里的每个灵置于我的控制之下，为了神的荣耀。那现在要敬畏，我必须跟着夫人谈一会儿，在门内的陌生人那边，如果耶稣在这里，他会对这夫人说什么呢？他会说我要医治你吗？他不会说的，因为他已经做了这事。但那一次在井边跟一个夫人谈论一个主题，他捕捉到了夫人的问题，告诉了夫人。那如果他只能做父显给他看的事，对吗？那是圣经说的。那当他今天在这里，他说那他不是死的，他是活的，他在这里，但是在灵的形式里。那这是你们在照片上看到的他，那是他，是主罗格斯，立约的天使，他就站在这里。那我要跟我们的姐妹交谈一会儿，我相信你跟我是陌生人，对吗？律师，我们是完全的陌生人，我不认识吗？好的，那我要你注意，那不是为了别的目的，那就像我们的主在井边叫那妇人说请你给我水喝。那妇人说井又深，你又没有打水的器具。他说但你若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就比早求我给你水喝，我也比早给你水喝，你就不用来这里打水了。我向你熟悉这故事，那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那既然我熟悉圣灵，那在我诚实的看来，他正在接触妇人的灵和魂，那找出问题是什么。那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跟你交谈，如果他活住在这里，那我们是陌生人，互不认识，那我对你无所知，那你知道这点。那如果圣灵来告诉我你的病是什么或类似的事情，像腓力，那腓力来到他那里，他说那他去找到拿撒勒，拿撒勒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他说你来看。那当耶稣看到腓力来，他说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说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耶稣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了，那就没问题了，对吗？当耶稣那么说了，那就够了。今晚呢，对你来说也足够了，那会是你相信吗？那我相信他会的。那是一样的，一个男人跟一个妇人交谈，就像在井边一样，今晚就是这么开始的。一个男人跟一个妇人交谈，那妇人是个信徒，他说我们的祖宗雅各挖了这口井等等，他的牛群喝这井的水。那你是个信徒，我是你的弟兄。那如果可以，全能的神必须得是他来揭示你的问题。不完全是问题，你的眼睛是有问题，那你得了病有一段时间了，那当然的是散光。在那想要代表某个来自另一地区的人，是在一个地区那里哦，那是个 丘陵地区，里面有很多的湖泊是明尼苏达，对吗？那他们有很罕见的病。我看到医生，一个瘦高的男人在服侍他，是真的吗？那夫人有点好像是血液从动脉流不过去之类的事，我看见医生耳朵里边有东西，将来要摇着接触摇头，那是真的吗？那些事是真的吗？难道不是我在说话？那是别人。这是事实吗？那如果他知道那是什么问题，他知道，那如果他知道过去是什么，他也知道将来会是什么，对吗？我相信这是为了一个朋友，对吗？那把你的手帕给我，那过来这儿。亲爱的天父，为了他一个躺着的亲爱的人，我祈求你用你的大能来医治。愿神的圣灵现在前去，愿那人得医治，愿这妇人得医治。为了神的荣耀，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姐妹，神祝福你，神祝福你，请过来。那多少人全心的相信？那这里每个人现在都应该说，我相信主耶稣基督就在这里，他从死里复活了，他不是死了，他是活着的，他今晚活在你里面。行，这只是他同在的印证，他做这事儿只是要激励你们的信心。他传道，那后来他来彰显道，他宣告神迹。那不管这人是谁，他们是谁，我不知道。老实说，此时我都无法告诉你那个人有什么病，或无论谁经过，那绝对是神的灵在超自然中。那请过来。那当然任何人都能看到，在男耳朵里边有助听器，让我们低头一会儿，直到我们的那不要抬头，直到我要你抬头为止。仁慈的主啊，你将耶稣从坟墓里领了出来。主大卫说的，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让你所有的仇敌都坐了脚凳。父，祈求你怜悯这个站在这里耳朵里边塞着这个这么大的助听器的男人。撒旦做了这件恶事，你们能在某个地方把这男人赶到汽车的前面撞死了，送他提前去坟墓。这仇敌是个可怕的家伙，但你是荣耀的神的儿子，那在哥他剥夺了撒旦所有的权势。主，祈求你将应许给我们的东西今晚赐给我们。你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我要求这耳聋的邪灵从他身上出去，奉永生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让邪灵离开他。那你那样有多久了？你相信主耶稣吗？好，那你们可以抬头了。那好的，那你听见这个声音，你全心的相信，你知道主爱你，对吗？是，你能听见我说话了。那当然，那你还有眼睛的疾病在搅扰着你，对吗？是你的双眼，那你的腿上还有血凝块，对吗？他离开你了，是的，先生，他在那儿很久，但现在离开你了。那还有一个，你要旅行，要坐飞机旅行的，是的，先生的岳父刚去世，岳父住在爱达荷州，那是他来自的地方。他刚去世，明早过去，你今天得到了消息。所以欢喜快乐的上路去吧。亲爱的先生，主神祝福你，使你痊愈。只要对神有信心，全心相信，你就必得着你所求的。你相信关键会离开你吗？ 你还有高血压对吗？是的，高血压和关节炎。你还有哮喘的疾病对吗？好的，请举手说我接受，神祝福你，愿主耶稣使你痊愈，阿们。要信心，你现在不需要祷告卡了，要对神有信心。那先生你有疝气对吗？你想疝气好起来吗？你相信神必医治你的疝气吗？你相信吗？神祝福你，愿你接受。坐在那儿的女士，你怎么想的？你全心相信吗？你相信？你想痊愈吗？是的，胆囊炎等等，对不对？那你得医治了，神祝福你，可以回家得痊愈了。现在会众中要信心，瞧，圣灵能高现在布满各处。瞧，如果你有信心相信，你需要的就是这个。对神要有信心，不要疑惑，全心相信，神必使事情成就。好的，带病人过来。那弟兄努力继续的相信。过来女士，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姐妹，为什么从未见过你？只说医治你我不能，即使你生病了，那现在你的生命不能向我隐藏了，因为那不是我，那是我们天父的仁慈，因着一个属神的恩赐。我看到一个牌子上记着说上午九点，那是一次手术，那要么是星期天，要么是星期一，是因为肿瘤对吗？怜悯的神呢，就你怜悯我们的姐妹，愿这手术成功，愿他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去相信神与你同在，对神要有信心。你想有信心，坐在那旁边的女士，高血压可以得医治的，如果她想要的话。你想高血压得医治吗？你相信主医治你了吗？请举手说我接受，神祝福你，的回家去，愿血压降下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痊愈。那你们三个人都需要医治，全心相信，你就可以去接受了，神祝福你。你好，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全能的神也创造了天地，我现在站在他的面前，就神的旨意而言，他知道你的生命不能隐藏，他会揭示的。那哦，我真希望我能，希望我能解释我现在是什么意思。不要疑惑，坐在那里穿红外套的女士，你有高血压，你的祷告蒙应允了，神祝福你，神与你同在，回家去吧，愿主神祝福你。坐在那里的，你有肝病对吗？你想神医治你吗？你相信他会吗？好的，那就接受。有一场事故，我看见一辆车从这里边飞驰而过，是一场事故，有人遭遇了车祸。哦不，那他们伤到了他的胯骨。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神祝福你，取得痊愈吧。过来，你全心相信吗？好的，你是为了小女孩来这儿的。那小女孩有她有贫血， 他有白血病，医生已经放弃他了。你自己有哮喘，你是个护士，你生病住院了，你得医治了，你被盗了。神祝福你，把你的心交给神，孩子和你都必好了。去吧，神与你同在。要信心，全心的相信。过来，多少人相信？多美好的时光，律师，你想关节好起来吗？去吧，全心的相信，接受。让我们说赞美主。好的，过来，律师。神祝福你，律师。你知道你的胃病已经转变成了癌症，你现在全心相信主必医治你们。奉耶稣的名去得痊愈吧，奉耶稣基督的名。你要做的就是相信。过来，律师，你相信吗？你愿意把我当作神的先知来顺从吗？你相信，那就跺脚，关节必离开你。去吧，奉耶稣基督的名，你得医治了。过来，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深深的屏住呼吸。那你现在不咳嗽了，哮喘已经离开你了。去吧，奉耶稣基督的名得痊愈。好的，于是你坐在那就得了医治，只要继续走，感谢称颂神。让我们说赞美主，全心的相信，你就必看到荣耀，去叫喊赞美神。我相信这里的每个人此时都能够得这一治，整个会堂变成了乳白色，我甚至都看不见我在看哪了。你相信吗，律师？你们都相信吗？你们每个都相信耶稣基督现在就在会堂里的人，站起来，接受着做你们的医治者，就被痊愈。全能的神，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赶走每个邪灵，释放病人和受痛苦的人，使他们得以痊愈。